路加福音的路加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哈，这个是在耶稣降生前，就耶稣降生前一段时间发生的事哈，应该是耶稣降生前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或十个月的时间哈。第一章的第十二节，撒加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圣诞节我们通常都会想到是平安夜、圣善夜，是祥和的。可是圣诞节跟每个日子一样，在每天的日子里，有人碰到的是无聊的，不一定是祥和的；有人碰到是惊恐的、害怕的。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并不是每天都快快乐乐、平平安安。我们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一样，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在罪恶的世界。我们有失业、有争吵、有家庭的困难、有教会的困难，我们都会碰到各样的事。不要有一种想法，以为我们信耶稣天天都在笑。我们是有喜乐，但是我们也有很多的忧虑、害怕、紧张。基督徒的生活不缺乏这些，我们没有信耶稣以后就没有这些。我们信耶稣以后跟世人不一样的是，我们心中有主，这主能够让我们在一切的沮丧、害怕、担心当中，我们仍然能够有盼望，能够得胜。第一个圣诞节前面有这个施洗约翰，因为上帝救人的道路是耶稣基督做的，但是耶稣基督做这件事前面是有一个开路先锋的。事实上今天主所做的事跟当年一样，恐怕从永远到永远主都是这样做事。我们三位一体的真神独立完成了一切的工作，包括创造、包括管理、包括救赎、包括审判，但是主在做事的时候很少，我几乎想不到，很少是不借着他的仆人一起来做的。我的意思是说，譬如说我们吃饭，我们基督徒都谢饭，主谢谢你赐我饮食，可是你很少，照我所知道连一个都没有，神是直接把饮食放在你嘴巴里的，没有。我们今天吃的饭食是借着许许多多不信上帝的人，借着许许多多抵挡上帝的人到我们口中的。各位，这不要很吃惊，用一点你的脑筋。你不信主的父母，你不信主的，我们在台湾，在中国大陆，那个稻米很多根本不是信主的人种的，猪也不是信主人养的，我们食衣住行娱乐，当我们谢谢主给我们饮食的时候，那里面所包含的巨大的感恩和神迹是我们常常不知道的。你不要以为天上降玛拿或者五饼二鱼那才是很神奇的事，你能够吃到饭食，主在罪恶的世界借着那许许多多不信主的人让食物从土里面长出来，这太稀奇了。你不稀奇是因为我们天天这样经历了，就习以为常了。但如果圣灵光照我们，圣经上常常讲，神啊，遍地满了你的智慧。一个心灵常常被圣灵打开的人，他在每一件欢喜、快乐、悲哀、平常、痛苦、惊吓的事上，都看到神无比的智慧和伟大，而敬拜上帝。我们不一定都有这样的情绪，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有这样认识，我们主在做事，而且主不断是借着神学上叫讲第二因或者次因 secondary causes 在做事。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吃东西并不是直接神把东西放到我们嘴巴里面，但我们还感谢主，这是他赐我们的饮食。他借着无神论的政权，他借着拜偶像的父母，他借着不信真神的农夫来产生一切的东西，让我们得到帮助。就算五饼二鱼的神迹，耶稣也不是直接造了五饼二鱼，而是有个小孩子带来五饼二鱼，他奉献出来，而且借着，当然主要是完全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工作，不仅是分饼的事， 那个小孩子带饼来，那有饼有鱼也都是主的事，不过主做这些事都借着赐荫，都借着我们在做，都借着不信主的人在做，都借着万事万物，阳光空气雨水动物植物在做。我们吃到东西恐怕也跟土地里的蚯蚓有关系，那也是上帝的工具。在诗篇119篇里面讲到，主，万物都是你的仆役，万物都是上帝的仆役。在希伯来书第一章也引了诗篇119篇，风海或者是海啸，或者是君王，或者是成吉思汗，或者是抵挡神不认识神的瘟疫，任何东西都是上帝的工具。在罗马书第9章也讲，一切的东西都是上帝的器皿。只有两种器皿，一种是因为信靠顺服上帝，是荣耀神喜悦的器皿；一种就像法老一样，或者蟑螂、蚊子、瘟疫一样，是神愤怒的器皿。我不知道你是神喜悦的器皿，还是神愤怒的器皿。愤怒的器皿就是神用来刑罚人，最后也会受到神刑罚的器皿，那包括魔鬼，包括不信主的人。啊，不过我讲这个只是在提到说，耶稣的降生，耶稣的生死，一切为我们成全了救恩，我们感谢主。但是包括他的生他的死，神也是借着赐荫，包括耶稣的死必须借着钉他十字架的罗马人，必须借着希律、比拉多、大祭司、犹大这些邪恶的东西来成全。在使徒行传应该是第4章，使徒就引诗篇第2篇的话，万邦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万民为什么一起抵挡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然后使徒讲到说，主啊，果然这个城里的百姓在最近做了这件事情，然后引诗篇第2篇说，成就你旨意预定必有的事。一切事都在神的手里面，我们都是神的仆役，但是你最好是信靠顺服，是神喜悦的器皿，不要是在悖逆无知当中是神愤怒的器皿。好，耶稣的降生前面需要有开路先锋，这个在马拉基书有讲，这在以赛亚书40章也有讲，他要差遣使者在前面开道路，施洗约翰就是。施洗约翰前面还有人成为他的开路先锋，就是他的父母，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人。各位，万事万物，我再一次说，都是服侍上帝的。我们刚刚敬拜赞美，你听我这样讲，你是不是已经可以想到许许多多让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敬拜赞美的赐音？包括我们刚刚敬拜赞美有司琴，还有吹 trombone 的那个东西，我也不知道是谁做的。我们的优美的独奏者的老师，我也不知道是谁，那都是他们不知不觉做了施洗约翰的工作，就是耶和华的使者。我们今天一方面蒙上帝的祝福，是上帝施恩的对象，一方面这个施恩的恩典也叫我们能够成为不断成为主的开路先锋。而主的开路先锋，如果我们是在无知或者悖逆中不知不觉被神使用，那对我们没有造就。如果我们是在信靠顺服，存一个谦卑的心，随时随地愿意被主使用，愿意享受主的恩典，那是有福气的。耶稣的开路先锋啊，就是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前面，是施洗约翰。那么施洗约翰的前面还有其他的人，包括他的父母，他的父母是祭司，是在圣殿里工作很久的。可是在圣殿里工作很久的，就跟我们今天在教会里服侍，就跟我这牧师一样，就跟很多德国的牧师一样，可能我们的心对主是最冷最冷的。我们不过是职业传道人，那就很麻烦了。各位，你做很多的工作都可以把它当职业，传道把它当职业就是最痛苦的事，因为没有什么报酬，你何必做这事呢？我不知道撒加利亚就是施洗约翰的父亲，他是不是一个职业传道人。 圣经讲他是很敬虔的，圣经讲他是义人，圣经讲他没有可指摘的。但是路加福音第一章讲到他没有可以指摘的上一句话说，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这个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他在被说成是一个义人的时候，这个意思除了他在外表的行为上无懈可击的时候，是不是也表示一点他的信心恐怕多多少少随着多年的服侍，刻板的服侍，不生动的服侍，没有什么刺激的服侍，会不会变得比较冷淡了？我不晓得德国的牧师哈，我也不知道你们将来在德国会多久，你们会回到哪个地方，会回中国或去别的地方工作，我甚至不知道你们将来的信仰会怎么样。我希望你们每个人对主的信仰都能够继续不断，要不断的，不增加就会退后。你对上帝的爱要越来越浓厚，越来越丰富。这意思也不是说你要像很狂热，一天到晚就是像疯子一样对上帝，不是这个意思。很可能你是在教会里面，我每次去任何一个地方聚会，包括今天来，很多人都会说，哎呀，牧师对不起，我们人都出去了。我每次去任何地方人都出去了，各位，没有关系的，没有关系，人多人少，我们需要能够适应。我们并不是每天需要在佳节的气氛底下我们才愿意做一个基督徒，我们愿意在平凡平常平淡的生活里面忠于上帝。但在忠于上帝的时候，也可能你慢慢慢慢变成一个刻板的里面没有圣灵的一个基督徒。我不知道撒加利亚有没有，他和他妻子都被称赞是无可指摘的，是义人。但他们有，他太太有个缺点，他太太是不能生育，这固然不是他道德信仰上的缺点，但对以色列人来讲这是一个遗憾。对他来讲呢，对撒加利亚这个祭司来讲的话，我觉得虽然他是义人无可指摘，但是重点在他遵守一切的礼仪，也就是他在遵守敬拜赞美上帝行这些事的时候，甚至是带领百姓到神的面前来做主的工作的时候，这是祭司的工作。希伯来书也这样讲，凡大祭司都是替人办理神的事情，一方面把人的祷告认罪悔改需要带到神面前，一方面把神的赦免祝福警告教导带到人面前。大祭司也算神的开路先锋，也算是中保型的人物。那么这是很伟大，这是很重要的。你要知道大祭司或祭司重要到只有他们能亲近上帝，而且也重要到他们亲近上帝如果自己不预备好，他们是会死掉的。第一任的大祭司就死掉了，就是亚伦的两个儿子就职那天就死掉了。我不知道王柏什么时候按摩哈，小心一点哈。就我也不知道我能讲到这儿，讲到什么时候会不会中风。各位，服侍上帝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是极其荣耀的事，是极其有福的事。你也需要有个想法，也可以是极其平淡的事，因为你在教会里面做这些事固然是亲近上帝，各位，你在家里洗碗洗衣服也是亲近上帝。我们都一样的荣耀，一样的伟大，一样的平凡，都是主的恩典让我们伟大，让我们荣耀。那么我们的罪恶让我们也很有很大的危险。你来教会传福音侍奉主，很可能需要的最重要是忠心，但那个忠心必须也有那个热情的心。不一定说我们总是像那个拉丁民族一样很火热，你要像日耳曼民族很冰冷也可以，但是你心里要有主的圣灵。我不知道撒加利亚有没有，他年纪已经老了，他的生活似乎非常刻板，以至于我推测他可能缺少那种对主的爱，好像启示录讲到的以弗所教会一样，把起初的爱心丢弃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啊？在第六节讲到他遵守一切的礼仪，在第八节第九节讲按着班次，然后是在神面前 那是很尊贵的，是在神面前，然后照祭司的规矩又是很规矩的，撤迁进主殿烧香。这一点我们今天都恐怕莫名其妙，你大概从来没看过我们 Protestant 还烧香的啊，可能路德宗有，我们在台湾没有烧香的啊，他们有烧香的。烧香的时候呢，百姓在外面祷告啊，这个也是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非常感恩的，我们今天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开路，所以我们可以随时随地，不一定在教会里，到主面前亲近上帝，甚至不一定祷告，不一定烧香，我说了洗碗睡觉，我们都在主的手里，我们都有无比的尊贵和荣耀。不过在当时耶稣还没有十字架完成救恩的时候，你看还有隔绝，祭司进来烧香，百姓在外面祷告。如果用今天就是说我在这里讲到，你们通通在门外听录音带或者听麦克风啊，你们不能进到这里来的哈。好，不过你不要太高兴，不要太难过，进到里面我刚已经讲过，也是亲近主，死的也可能快一点，因为神很圣洁，不圣洁人到神面前会死的。神今天没让我死，没让洪牧师死，都是怜悯我们了，我们早该死的哈。第十一节，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撒加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有主的使者这句话是路加喜欢用的，后来也有用牧羊人在旷野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们显现。不要搞错了，这个主的使者哈，包括天使，这都是我们常犯的错误。不要一想到天使就是穿着白色的衣服，头发长长的，有两个大翅膀的。圣经不管在旧约在新约，那个提到天使这个字，纯粹应该翻译的就是使者。没有天那个字，他们也没有两个翅膀。我们从旧约到新约看到所有天使出现的时候，应该跟我们一般人都差不多，最起码没有两个翅膀，那都是后面人家加上去的。也就是看到神的使者，或者旧约讲到耶和华的使者，或者主的使者，跟我们看到牧师，看到基督徒，看到任何一个，我刚已经讲过了，任何人都可以是主的使者，都可以是主的器皿，包括瘟疫，这是诗篇讲的，神的愤怒成了一群降灾的使者，应该是诗篇七十八篇里面的话。就万事万物都是神的仆役，神的使者，有的他自己根本不知道自己是神的使者，像希特勒，他从来不知道他是神愤怒的使者，他根本不相信上帝，但被上帝使用，成为刑罚，成为愤怒的工具。那么这主的使者突然出现了在香坛旁边。那撒加利亚，我不知道他几岁了，他是已经，他和他太太都过了生育的年龄了，恐怕有六七十岁了。当然那个时候大祭司那个时候祭司退休的年龄可能比我们，比原来旧约圣经规定的要晚一点，旧约圣经规定的是很早就退休了啊，那可能因为种种原因他比较晚退休，但他服侍上帝祷告应该也有几十年，烧香也有几十年，他从来没有在圣殿中看到一个人在香坛旁边出现过。你还是要想哈，我不知道他想到的是什么，因为在圣殿里面，虽然在这个时候已经不是太多值钱的，在以前会幕的时候，所罗门圣殿的时候，如果有人进来，大概一般人不会想到是天使，也不会想到是魔鬼，大概会想到是小偷，因为圣殿里面很多金子。那么咱们台湾的宗教迷信很厉害，那么偶尔也会听到某一个庙里的那个纯金的神像被偷走了，当然这也很讽刺，那个神像一点都不灵，连小偷来偷他叫一声有贼啊都叫不出来哈。好，圣殿里面应该神随时在的，但是神也不常在，或者说 以在当时犹太人的状况，不仅是当时，恐怕也持续了很长的时间。耶和华出现的，耶和华无所不在，全地他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但是很遗憾一件事，有的时候上帝或者上帝的使者出现最少的地方，常常是教堂。这实在是很伤痛的事情哈。常常在教会里面，名义上我们有敬拜上帝，有赞美，有神的话，有诗歌，但是旧约到新约，你都不断听到先知和使徒讲这样的话，或者神界的先知和使徒讲这样的话。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这也是我自己做牧师，在神学院教书，我最怕的一件事。我最怕我们的信仰，这是这个宇宙中唯一真实的信仰。其他不管是对共产主义、对三民主义、对民主自由、对爱情的信仰，那都不是真实的，因为那都是错误的对象，那都是可以使用的，但那不是真实的。我们信仰的唯一对象应该是神，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只有这位善良的，只有这位全能的，只有这位可爱的，只有这位叫我们喜悦的。而选民，旧约是以色列，新约是我们这些基督徒，神应该随时点燃我们无比的热情热爱。可是我们对上帝啊，基督徒多半时候真是冰冷啊。那么那个冰冷哈，你看那个以色列人跟巴利的先知在一起的时候就看得出来，巴利先知很火热的，以色列先知一个退休的退休，逃亡的逃亡，被杀的被杀，冷淡的冷淡。德国的状况、台湾的状况、中国的状况，教会常常是非常冷淡的。我们求主让我们一点都不灰心，但我们求主让我们心中对主是有爱的。在以色列人旧约的时候，你从事实上从旷野开始，你就看到这样的事，就神很爱以色列人，但以色列人对上帝毫无感情。我刚刚引的是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你看那个先知书里面哈，其实旧约里面非常多，旷野的时候以色列人把摩西气死了，在士师的时候他们个人偏行己路，没有王，乱得一塌糊涂。在约书亚记的时候，你看他们很多地都没有得到。在撒母耳记和列王记历史书里，你就看到他们在秋坛献祭，他们的信仰就已经砸了很多的东西了。后来再加上拜巴利，整个后来就以色列亡国了。神不断借着先知说，以色列人的信仰是比外邦人还不如。耶稣也讲过，在你那里所行的神迹奇事，如果行在索多玛，他还可以存到今日。就是旧约到新约，神最愤怒的就是以色列人，就是神的儿女，甚至就是教会。所以审判要从神家开始，而我们真是要求主怜悯。而在这里你也可以看到哈，虽然这一对夫妻是好的夫妻，但以色列的信仰在这个时候也很冰冷了。各位，再过33年，这个圣殿里面出来的大祭司就是把耶稣定罪定死的。事实上大祭司从第一任开始，一直到大祭司的制度在犹太教后来亡于那个罗马政府的彻底的屠城以后，就主后70年以后，就不再有大祭司了，一直到今天都没有了。大祭司亲近上帝的，大祭司从第一任到最后一任，看起来没有一个好东西。第一任就是亚伦嘛，亚伦不是好东西，做金牛犊子开始做的。亚伦的儿子我刚刚讲死在任上，然后耶稣时代的大祭司，耶稣之前的大祭司都是非常贪婪的，非常不好。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神还是使用这些人，让他的道继续传下来。 而且在这里面还是有属他的儿女，像撒加利亚基亚就是。但撒加利亚虽然是敬畏上帝的，可能大祭司里我能想到的唯一一个好的就是腓尼哈哈，就是在民数记的时候，他一枪刺死了那个犯淫乱拜偶像的人，让耶和华的震怒能够平息，这记载在民数记里面。除了他以外，应该一个好的祭司都没有。你看看多么可悲啊！大祭司是最亲近上帝的人，是代表人在神的面前，代表神到人的面前，结果他们都不是好东西，真是也叫我们毛骨悚然。好，这是一个好人，这是一个义人，但他显然对上帝的信心也非常少。当主的使者显现的时候，他惊慌害怕，这个倒不稀奇啊，因为突然在圣殿里面，在他在的地方，不管是至圣所或圣所，应该是圣所，在圣所这个地方居然出现了一个人，他吓了一跳。然后天使就说，你不要怕，我来告诉你消息的，我告诉你消息就是你的祷告已经被听见了，你老婆要给你生一个儿子，然后你会很快乐，很多人因为他的出世也快乐。各位，天使讲这些话都很平常，但你再想想看，实在不平常了。你老婆会给你生一个儿子，你会欢喜快乐，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这好像很正常嘛，对不对？各位，如果我们的经济状况还好，如果我们工作什么各方面都还好，那么一般来讲，夫妻结婚了，老婆怀孕了，生了儿子了，哦，这是很好的事。可是这又是不平常的事，你得了儿子快乐实在不太平常。我们先说现在吧，在我们台湾一听到怀孕了，第一个反应常常就是赶快堕胎掉。中国大陆有的时候也是，我们并不欢迎小孩来到世界，不管是婚前或婚后，因为现在工作压力很大，生活压力很大。另外呢，各位对不起了，各位妈妈们啊，请原谅你，因为你的儿子出生而快乐多久啊？照我所知道哈，包括我们台湾的许多统计，一个女人最痛苦的事，比率最高的就是她的儿女悖逆不听话。我觉得女人真是很倒霉哈，女人就是辛辛苦苦嫁一个人，她爱得要死，最后被那个人气得要死。我是指你老公啊，一般来讲都是这样，最后不都离婚了吗？很多。然后这好像还不够苦，还要生一个，生了以后，尤其她青春期的时候，你儿子你要把她气死啊。我在教会里常常都跟那些调皮捣蛋的孩子，或者一直到大学都很悖逆的，小心报应哦。就你现在怎么对你父母，有一天你儿女怎么对你哈，所以我们也不敢生小孩。这句话其实在圣经里我几乎没有看到它怎么应验，一定应验了，因为主的话一定会应验，就是你会欢喜快乐。各位，这句话对玛利亚没有，玛利亚是为了她所生的孩子心要被刀刺透，耶稣没有带给玛利亚很多快乐。你当然不是耶稣不好，也不是讲玛利亚不好，就是上帝的安排是这样。施洗约翰圣经上说他会让他的父亲非常快乐，许多人也因为他很快乐。各位，这大概不是我们的印象吧，因为施洗约翰我的印象从来没让他父母快乐过。圣经上讲他从小就在外面流浪的，不回家的，我不知道他，当然这是开玩笑的说法，就圣经上说他是在外面离家不归的，他是吃蝗虫野蜜的，不回家的，然后他好像一个神经病一样，就天天在街上骂人家是要死掉的，你们不是像神经病一样吗？他甚至是叫希律很火大的，这你们知道吗？最后也被砍头了。他叫那个就是他责备希律，这个不是那个大希律哈，他责备他娶他的 弟弟的妻子是不合法的，所以希罗底要杀他。施洗约翰是一天到晚骂人的，为什么天使说许多人因他的出世也被喜乐？我不知道施洗约翰叫多少人快乐过，施洗约翰应该没有叫很多人快乐过，因为他一天到晚都在骂人家，叫人家悔改。但圣经的话一定是真的，所以我们也感谢主，一定是真的。我想施洗约翰叫人快乐有两个理由。第一个，施洗约翰的确是把耶稣带来了，他是在前面开路的，他在前面为人施洗的，他在前面叫人悔改，叫人预备接受耶稣所带来圣灵和火的洗礼，他叫人心预备好迎接弥赛亚。不管人懂多少，弥赛亚的来临的确是叫人快乐的。好像很多基督徒，甚至非基督徒，包括在欧洲这里，一年总有一次快乐，就是 Christmas。 虽然他们并没有信耶稣，多少还沾染到那一点快乐，可以 shopping 啊，买买东西哈。我们希望我们也是叫人快乐的，也叫我们父母快乐。不一定我们有多好的成绩，不一定我们有多棒，而是我们是一个属主的人，我们就能叫人快乐，带给人真实的幸福。其他不管是中国人或者是德国人的价值观，不管我希望我儿女多么光宗耀祖，博士什么，各位，那都是虚假的。那或者说那不是虚假，那都不能真的给你快乐。我不要在这里讲一些各位觉得是老生常谈错误的话，我不必讲那些。但是我真的是劝你认识耶稣，耶稣让你快乐，耶稣让我们在尊他为大的时候才会有真的永恒的快乐。我们在忠心的服侍耶稣的里面，我们才会有真实世界不能给你的快乐。施洗约翰使人快乐，因为他把耶稣带来了，他是耶稣的开路先锋，他让人看到耶稣。事实上他让人快乐，让每个人快乐，我们也是，让我们自己也快乐，就是我们高举了基督，而不是我们高举了自己。人的罪恶都是要高举自己，我们希望全世界人都在看我们，我们希望我们是最漂亮的，我们希望我们是最聪明的，我们希望我们是最能干的，我们希望我们是最优秀的。人就有这样的心，人这样的心而且非常强烈。我们感谢主，施洗约翰因为信靠上帝，施洗约翰是上帝的仆人，所以他一直记得这一点，他必兴旺，我必衰弱。感谢主，他因此也就有永远的兴旺。我们总是在舍中能够得到。他能够叫人快乐，因为他让人认识耶稣，他为耶稣铺了路。他让人快乐，另外一个可能就是我刚刚讲的，他会按着真理责备人的罪恶。各位，我不是叫你去骂人，我也不是叫我们每个人见了人家面就说人家的不是啊。但是连不信主的，包括我们中国人，也都会有这样的话嘛：忠言逆耳，良药苦口。实在，我不是说骂人的话一定是良药，一定是忠言，但是我们的确有很多罪恶和缺点需要被纠正。我相信施洗约翰因着圣灵感动他对人的责备，让人能够悔改，的确带来快乐。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经验？哎呀，我这种经验是有好多。我的经验就是认罪悔改的经验，就是被圣灵光照，被神的话光照，看到自己的罪恶、自己的下流、自己的污秽、自己的肮脏，然后向神认罪，然后在这认罪悔改里面得到赦罪的平安更新，那真是快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应该最少有一次，但如果只有一次，你可能不是基督徒，因为这是应该继续持续不断的有。我们的认罪悔改应该是继续有的，然后在这认罪悔改中经验被医治、更新、成熟、长大。哦，这不是一件舒服的事， 也因此基督徒那么多基督徒一点都不快乐，因为那些基督我们都跟世人一样，我们只想追求自己的满足，那就没有真的快乐。施洗约翰能给人快乐，应该是他自己，他能够舍己把耶稣带来，他能够靠着耶稣的话，靠着上帝的话，让人能够认罪悔改，那就是下面这一句话，他被圣灵充满，他使以色列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事实上他的责备是正确的，他所做的事是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就是你会生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做的真是好，我希望我们每个人，施洗约翰这个话，天使对施洗约翰的父亲讲的这个话，其实是我们每个人的人生的目标，应该是如此，就是我们成为主的工具。我们如果真的是成为主的工具，一点都不低贱，如果我们真是主的工具，我们就能够得到上帝造我们的一切的荣耀。人今天失去了一切的荣耀和欢喜，就是因为我们没有顺服上帝，没有把上帝当主。好，天使跟他讲的这些话都是非常好的话，都是很正确的话，可是我刚才说撒加利亚到底有没有真的信心，是不是他就变成一个很自私的，即使是遵行一切的礼仪，即使他是按着祭司的规矩在做事，无懈可击哈，是不是他心中还是对主的认识有所缺乏哈？所以他今天碰到天使，他是被责备了，因为天使跟他讲了这一大堆话，说你不要害怕，你祷告已经被垂听了，你会得到一个儿子，这个儿子会怎么样怎么样好，做到每一个人应该做的事，就是归向我们的上帝，真是好。撒加利亚听了就问了一句话，我凭什么可知道这事呢？我已经老了，我妻子也年纪老迈了。各位，这意思就跟以前亚伯拉罕也说过类似的话一样，撒拉也说过类似的话一样，我们都已经七老八十了，那我们怎么可能，我们早就没有生育的能力了，怎么可能会生孩子嘛？亚伯拉罕笑，神并没有责备他，或者说神没有处罚他，撒拉笑，神也没有处罚他。那么后来玛利亚也问过这个话，当天使跟玛利亚说你要怀孕的时候，玛利亚说我怎么可能怀孕，我没有跟任何男人有过接触，我怎么可能怀孕。大家都在问一个非常正确的问题，我没有跟男人有过接触，我怎么可能怀孕，或者说我已经很老很老了，不可能生育了，我怎么可能怀孕。所有碰到这些问题的人，然后问天使的时候，碰到这些现象问天使，天使都没有责备。撒加利亚问，怎么会有这种事呢？我已经老了，我老婆也已经老了，怎么会有这种事？他问了这句话就被天使处罚，不能讲话呀。洪牧师不知道会不会这样处罚人，以后有人牧师我有问题你不准讲话，就是天使怎么凶成这个样子，问一个合理的问题，为什么说你就不准讲话，不准讲话一直要到他的儿子生下来给他起名他才再能讲话，为什么要被处罚？各位，神都不会做错事的。当玛利亚听到天使说你会怀孕，玛利亚说这怎么可能，这是非常合理的，因为玛利亚的确没有跟任何男人在一起过，而且各位注意听啊，玛利亚从来没有为童女怀孕祷告过，她从来没有说主啊我好想怀孕哦，但我不想结婚，我也不想跟男人在一起，你就行个神迹吧让我能怀孕，她从来没有这样祷告过，他没有祷告过神在他身上成就一件他没有求没有想过的事， 那么发生了，他会问一下，当然很奇怪嘛。今天如果上帝叫我头上长出两个角来，我也会说为什么会有这个事，我没有求过。你要知道，撒加利亚和他老婆是天天在求这个事。我再一次说，我不知道他们几岁了，我们假定60岁，那么祭司服侍我们假定20年了，或者说他们结婚30年了，没有可能那个时候应该是35年了。我猜他们应该从第5年第6年开始就说，主啊，给我一个孩子，我老婆都不怀孕，哎呀，我们各位现在不怀孕无所谓，那个时候不怀孕真的很大的奇耻大辱，哎，天天求主啊，求你让我老婆能怀孕。现在主的使者说好了，她会怀孕，你又说怎么可能，那表示你过去20几年30几年祷告通通是虚假的。各位，我们很多祷告是不是这样，哦，主啊，求你带来这个带来那个，等下主一成就，这怎么可能，虚晃的祷告，对不对？都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所以神处罚他是很对的，他是祭司，他跟他太太在那里祷告，撒加利亚那个听到天使讲的第三句话就是这个，第一句话说撒加利亚，第二句话说不要害怕，第三句话说你的祷告已经被听见了。上帝听人祷告，你自己从来不都没听到你在祷告什么啊，主啊，求你怎样怎样，各位，这叫小和尚念经嘛，有口无心嘛，跟我们平常唱敬拜赞美祷告的时候，我这牧师最会这一招了，今天请我起来祷告，我连想都不想就放出一袋录音带来，然后阿们，更不知道自己在祷告什么，这都是该死的，求主怜悯。不过我们很感谢主，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你要说是一个喜剧啊，就是怀孕了，哑巴了，后来又说话了，感谢主哈。但是他们一生后面还有很多事，包括我刚刚已经讲过的，这对夫妻后来怎么样，我刚刚讲了，施洗约翰是叫人喜乐的，因为他叫人悔改，他叫那信主的人悔改，真实的悔改，得到悔改的喜乐，也认识耶稣基督，也得到认识耶稣基督的喜乐。那既然圣经讲他会叫他父母高兴，我相信他父母也是属灵的，也知道顺服，也在这个父母的，也在孩子的顺服里面能够喜乐。不过实在要付上代价也是很高啊，因为的确施洗约翰应该是很早就离开家，的确他最后的死是非常悲惨的死，我相信他死的时候他父母应该已经死了，但是这还他的死还是一件难过的事，他是被人砍下头来，他是一个无头尸被埋葬的啊，这位很伟大的，凡妇人所生的兴起的没有一个大过他的，但是他所遭遇到的是很辛苦的。那他们的父母也很早就失去这个儿子对他们的照顾，起码我们从圣经中看不出来，但是我们相信主的带领都是美好的，我们愿我们能够在信心当中遵从上帝的旨意中，让我们周围的人以及我们的父母都是喜悦的。好，后面我也提一下哈，就是这第一个圣诞哈，就是我们从那个圣诞节，包括耶稣降生之前，这之前前差不多一年所发生的事情。其实施洗约翰应该是比耶稣大6个月，你在那个第1章的第26节就讲到，到了第6个月应该就是施洗约翰在母亲肚子6个月了，那个时候天使对玛利亚讲话，然后那之后耶稣就玛利亚就怀了哈。不过我们看一下其他的这些事情哈，在第1章哈，路加福音第1章21节，百姓等候撒加利亚， 诧异他许久在殿里，及至他出来不能和他们说话，他们就知道他在殿里见了异象，因为他直向他们打手势，竟成了哑巴。他供职的日子已满，就回家去了。这些日子以后，他的妻子伊丽莎伯怀了孕，就隐藏了五个月，说主在眷顾我的日子这样看待我，要我把在人间的羞耻除掉啊。那个时候女人不能怀孕是很大的羞耻，那女人不能怀孕，一般以色列人都会觉得她是得罪上帝，以至于上帝给她这样的刑罚。但是我们在这儿看到她怀孕了，就跟从创世纪开始的我们看到的很多属神的儿女，他们没有，就是他们在生儿养女这件事上碰到很多的困难。各位，我们信靠上帝，主是听祷告的神，主是恩待我们的神，但是主也一定都会给我们十字架。你的基督徒的生活要成长要丰富，就要不断的顺服主，背这个十字架。那么主也给他们一些管教，就是撒加利亚就不能说话。我不知道上帝有没有这个意思，你天天跟我说话，通通有口无心，就让你这段时间先不能说话。然后他天天说话，不但不能再说话了，而且连跟百姓讲话都不能了，只能打手势。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打手势。各位，他不是从小就不能讲话，以至于他会手语，他现在只能比手画脚了。那么百姓说，百姓知道他在圣殿里遇见了异象，这说起来也是有一点讽刺吧，在圣殿里遇见了异象，这么几十年都没有过，今天有了，应该是怎么样？应该是天天在圣殿里都有异象，偶尔有一次牧师或祭司不大属灵，没有异象。可是今天有多少教会，你在那几十年你根本没看到神，在那看到都是死神或者睡神啊，不是在睡觉就是死去。这不是我讲的，这是撒迪教会的特点，在启示录讲，暗明你是活的，实际你是死的。好，下面我们看一下玛利亚啊。当六个月以后啊，这个天使，圣经上讲天使呢，天主教有很多的那个，尤其在两月之间很多讲法。我们基督徒呢，从圣经里面讲，只有两个天使是有名字的，一个呢就加百列，一个呢就是弥迦勒。这两个天使，你在在那个但以理书，在路加福音，在启示录，还有在那个犹大书里看，好像弥迦勒的天使是比较凶的天使，就是拿起剑来的。加百列呢，这个天使呢，好像都是报好消息的。不过我们再一次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呈现的时候是怎么样子。他们呈现在人前的时候，显现出来是怎么样？我们知道，在希伯来书，天使是服役的灵，所以天使没有身体的。但天使应该还是看得到，他怎么显出来我不晓得哈。反正他现在第二次差遣就到玛利亚那边去了。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这三句话哈，第一句话蒙大恩的女子，第二句话我问你安，第三句话主和你同在了，这三句话都是好话。可是这三句话叫玛利亚非常害怕。你看，刚刚我们看到当天使向撒加利亚显现的时候他害怕，这个时候显现的时候他也害怕。其实这也是旧约新约里面神显现的时候特点。各位，我希望你相信上帝在这时候有显现，我希望不能说显现，有同在吧。我希望你每次敬拜的时候都因为 尊主为大，你知道神与你同在，不管是星期天或在平常，在任何一个时候。星期天因为我们跟弟兄姐妹一起奉主的名聚会，我们更应该知道主的同在，随时主都在，无时无地不在。不过有的时候神特别的有一些让我们有些特别的经历，我们不去追求这些经历，但如果发生的时候，你要也要非常谨慎，这可能是一个危险。就像刚才撒加利亚一样，就跟神使者一见面就变一个哑巴了，那还有的死掉的人啊、现在天使没有说我是谁，他只有说一句话，说三句话：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这都祝福的话，蒙大恩这是祝福的话，问安这是祝福的话，主同在这也是祝福的话。从旧约开始，尤其是创世纪里面，主一同在，这个人就得胜，这个人就丰富。包括主跟亚伯拉罕同在，以撒同在，雅各同在，约瑟同在，后来跟摩西同在，跟大卫同在。尤其是约瑟，你们大家都记得这句话，耶和华与约瑟同在，他就凡事顺利，神就祝福他啊。神的同在带来祝福，不过这祝福倒不一定是主同在你一定就长得比较漂亮，或主同在你就一定成绩很好。不，主同在是表示你是一个清心的爱主的人，那就是一个福气了。那我们也很希望，如果这些福气里也带来包括其他我们希望有的，但不要夺去我们对主的爱，那就很好。主与你同在了，就特别包括我们说的约瑟，在那么多艰难当中，因为主的同在，他能够解决那么多问题，而且化腐朽为神奇。另外就是雅各，雅各是碰到非常多的艰险，他被他的舅舅，后来就是他的岳父欺骗欺负。后来他们在分开的时候，雅各对他的舅舅他岳父讲一句话，他说我在你家里20年受尽你一切的虐待，如果不是耶和华与我同在的话，那我就惨了，但是因为耶和华与我同在，哎，我真是丰富。各位，这也许也是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每个基督徒人生，就是我们也会碰到许多的艰难。我刚刚一直在讲基督徒的生活不是没有艰难的，而且我们有很多的艰难，但是主都让这些艰难化险为夷的成为我们的祝福。我想我们每一个人经历主都能够这样说。那所以当我们听到说主同在的时候，以马内利就是主同在嘛，这是很好的事嘛。可是如果你看圣经里面，你就知道玛利亚这个反应很对的。当人家说主同在的时候，有一个天使进来跟玛利亚说主同在的时候，注意啊，玛利亚并没有说她因为家里突然冒出一个人吓了一跳，她没有。撒加利亚刚才是这个原因的，她没有。这个女孩子有一点警觉性不够、啊、各位，你在家里突然来一个，我不知道天使是男人或女人的形象，反正就一个陌生人的形象一出现，玛利亚都不吃惊。哎，玛利亚不因为他的出现吃惊，玛利亚因为他讲的话吃惊。玛利亚是一个很属灵的人，他很知道主的同在可能常常带来的是祸患。各位，我碰到很多基督徒，哦，主啊，求你设立你的宝座在我们当中，求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你都不知道你在找死。各位，耶和华宝座设立在当中，不知道多少人会死掉。今天耶和华没有设立宝座在这里，所以我们才活得下去。如果设立了宝座，恐怕我们很多人会死掉。对不起，今天真是让你们很不舒服哈。但我讲的是真的，圣经是这样讲。从旧约到新约，包括彼得在路加福音，耶稣叫他下网到水深之处打鱼的时候，他打到极多的鱼，你看他一点都没有快乐。 他打到他一辈子最多的鱼，他那天发了大财，他的反应跟一般人完全相反。如果一般人，耶稣叫他下网打鱼，是最不该下网打鱼的地方时间，他下网打鱼而得到很多鱼。是我一定说，哦，主啊，请你留下来，我们合作做 partner， 你每天告诉我在这里打，然后可能不要每天了，我们一个礼拜打一次就够了。主啊，你告诉我在股票最低的时候我买进，最高的时候卖出。各位，耶稣叫他做事，他本来不太情愿，你看路加福音那一段，他不大情愿，他不大愿意，他说我们已经累了一天了，你又是一个木匠，你哪一懂打鱼的事，不过我就听你的话吧，结果就打到很多鱼了。他应该说，主啊，请你留下。你知道彼得说，主啊，离开我，这是一个正确的反应。当他称耶稣是主啊的时候，离开我，然后说我是罪人，他是俯伏拜。这是从旧约到新约，人意识到他站在上帝面前的反应。请你赶快走，因为你不走，我一定会死掉。上帝的荣光会叫所有有罪的人立刻死在他面前，除非神特别保守。那么当然，一个人愿意认罪悔改，他就特别蒙了保守了，所以彼得的确蒙了保守，没有死亡。在这里，玛利亚跟所有近前的人一样，当他听到主与你同在了，他非常害怕。他不是因为陌生人，他是因为这话就惊慌。我也不知道你们当中有人学艺术史的嘛？啊，学这些画啊这些。我记得我看过一个，这应该叫英文叫 Annunciation， 就是天使对玛利亚报信息。Annunciation， 当他报的时候，有一幅我看到天使跟玛利亚报的时候，就一般来讲，就是玛利亚的反应呢还算平静，可是这里那个话他们都有自己的想法，在圣经里他是非常害怕。他的害怕天使也看出来了，说你不要怕，你在神面前蒙恩了。前面一句话是神跟你同在，后面一句话就把神同在的内容再讲出来了。玛利亚，神同在就是你要怀孕生子了，他要称为至高者的儿子，然后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没有穷尽。哎呀，玛利亚，恭喜啊，神跟你同在了，真是有好消息了，你要生一个龙子了。哎，各位，这是一个好消息。如果玛利亚已经结婚的话，这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玛利亚还没结婚。这是一个坏消息，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那么天使就说，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你生的是神的儿子。也提出一个证据，就是六个月以前你的亲戚，传统说是他远房表姐，啊，虽然他们年龄差可能很多，可能辈分只差了一份啊，差了一辈。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各位，这件事对玛利亚这个女孩子来讲是很痛苦的。所以再次纠正一下你对圣诞节的观念，圣诞节，第一个圣诞节是很恐怖的。是叫一个祭司说不出话来了，是叫一个女孩子，没有结婚的女孩子怀孕。一般你看画里面，你的印象里面，玛利亚这个时候就都是一个漂亮的少妇。各位，这是错的。 以色列人在以前，在那个时候，一个女孩子应该是18岁以前就出嫁或者订婚，越穷的订婚的越早。我到今天还听到，我在1年前碰到一些河南的弟兄姐妹，他们是乡下的，他们说他们的确还有很早结婚的，包括12、13岁就结婚的。在耶稣那个时候，一个穷人家女孩子越穷的越早要把她嫁出去。玛利亚是穷人家女孩子，从他们献祭的礼物可以知道是穷人的，所以玛利亚现在的年龄可能非常轻，不是像图画上面的少妇，她可能只有13、14岁。各位，一个13、14岁的女孩子要怀孕，这个担子太重了。她如果怀孕，可能有的结果，第一个就是她失去她的婚姻。各位姐妹，你先跟一个男孩子订婚了，然后有一天跟你的未婚夫讲 ：“Honey, darling, sweetheart, 我怀孕了，不过不是你的，我也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这是上帝来的。”各位，你的未婚夫会不会相信？你说不出来。谁会相信？他会失去他的婚姻，他会失去他的家庭，父母可能会把他赶出去。那时候的犹太家庭也很保守。各位，你的女儿，13岁的女儿，有一天来跟你讲：“老爸老妈，我怀孕了，不过我没有做什么不规矩的事，这是从圣灵来的。”你相不相信？各位，这对玛利亚是很沉重的事。我实在不知道，我们基督徒不拜玛利亚，我们但是恐怕我们对玛利亚的认识和尊重非常少。一个13、14岁的女孩子听到这句话，她没有说：“天父啊，天使，你去跟上帝讲。”她没有给我很多，她也不应该向我要这么多。我只希望有一个好好的家庭就好了。现在我没有家庭了，如果我答应这件事，没有家庭了。各位，他的未婚夫可以把他钉，把他带到犹太公会那里被石头打死的，最起码他会被休掉的。事实上，在马太福音就告诉我们，约瑟是要休掉他的。他很了不起。他好像什么都没有考虑，他就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即使成就结果是死亡，是失去婚姻，都是很有福气的。我的时间已经过到了，也已经过了。那个其实还有一个被吓得半死的人，第一个圣诞节很多人被吓到了，撒加利亚被吓到了，玛利亚被吓到了，约瑟被吓到了，其实野地里的牧羊人也被吓到了。对他们，圣经都有一句话：“不要怕。”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怕到了。上帝给我们的带领，有的时候叫我们迷惑，有的时候叫我们觉得沉闷，有的时候叫我们觉得走投无路，有的时候叫我们害怕，当然有的时候叫我们很快乐，这都不重要。重要是我们要有信心，相信他的引导是美好的。我们不求刺激，我们也不求别的，我们就求主让我们清新单纯的相信主。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与你的儿女同在，你是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是蒙大恩的男子或女子。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有平安。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有圣灵的能力，我们就被至高者的能力荫庇，我们就能够成为我们父母、我们儿女和许多人的祝福，因为你是我们的祝福。 求主给我们信心，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